良友圣经学院民间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民间信仰特辑第五讲。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听到一种典型的民间信仰所影响的疑问，那就是有龙的图画和相关的家具是不是能够用呢？在昨天的民间信仰释解经里，我们提出了按经卷本意去解释圣经的重要，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良友圣经学院的解经与研经这一类的科目。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李崇恩老师和嘉宾孙老师的讨论呢，也会提到龙的疑问。这在海外的教会可能不一定成为问题，但是受了民间信仰影响的地区，信徒们就有所不同了。也有人问呢，人死了以后啊，尸体的软硬跟得救的关系，也就是说尸体软的话代表得救，尸体硬的话呢，哎，就代表不能够得救了。到底要怎样理解这些思想呢？以下要探讨的是民间信仰式的救赎观和成圣观，希望我们的两位老师呢能够给听众朋友解开谜团。
某一位信徒家人离世之前还没有清楚觉知，老头羊就发动教会肢体聚集40天禁食，超度死者上天堂。原因是耶稣复活升天前也经过了40天。
我听说信徒死了，如果眼睛清晰，面带笑容，思身柔软，就表示他们有得救的凭据。但是如果思身僵硬，面带愁容的，就没有得救的凭据了。
我们这儿的头羊主张信徒在领圣餐之前必须得当众认罪，又得偿还所欠的债项。他们也主张要过圣洁的生活，必须得跟魔鬼隔断关系。而圣经说呢，龙就是魔鬼，所以凡有龙的装饰品物品都要扔掉毁掉。
我听说贵州某些信徒规定不吃有教的食物，不吃没有信主的人的饭，认为那是不洁之物。他们还不坐没有信主的人坐过的凳子，也禁用别人用过的碗筷，说这才是圣洁的表现。
辨识民间信仰特辑第五讲呢，现在开始了。同样的，请来了嘉宾孙老师，你好。
李老师你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又听过了一些的个案的分享啊。当听到这一些的个案，特别对于这个得救与否的那，先谈谈得救与否的那两个个案啊，那啊，孙老师你自己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呢，其实就是我那个原来的专业，也就是说看到这样的现象哈，听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都可以我都可以反映到啊，中国的民间宗教呢有很多很多救度的方法，
嗯，
也就是说它绝对不会是一条路，
嗯，
一个很这个单一的得救的途径，它是像我们经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呀。民间宗教的说法就是千佛万祖总收缘，他把收缘呢当作是得救的那个，就像我们救赎那样的意思，
嗯，
就是返归本源，那不是一佛一祖办的事儿，而是千佛万祖，好像天上派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救援队，来帮助人脱离苦海。所以千佛万祖总收援这种民间宗教的意识呢是非常强烈的，不会是一个途径。另外呢，他们会发现呢，你能够找到在这里面找到一个与自己有缘的方法，
嗯，
有缘的方式， 我再说还有一个可操作性，我该怎么做，所以他会加上好多稀奇古怪的方法来保证自己一定得救。这个是在民间宗教里面最常见的现象。
嗯，那如果这是民间宗教常见的现象，也就表示基督教救恩里边强调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途径，只有一个救主，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难去接受或者明了为什么只有一个方法这种的救恩，是吧？
对，我们中国人呢对这种只有一个方法是很不放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保险。
嗯，
尤其呢基督教强调呢就是你信你就得救了，哇，这个很抽象啊。
对，
我信我就得救，难道没有一些外在的保障方法可以确认吗？所以其实不光是中国人了，犹太人也会是这样，你信还不行，还得加上隔离。
嗯，
那保罗当时就最反对的是这种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之外再加上点什么其他的途径。
嗯，所以刚才呢我们有关这个得救啊上天堂的个案里头呢也提到哈，就是是否得救呢要看看这个尸体的那种的表现呈现怎样的形态，而就算死了之后是否上天堂呢也要用一种的超度的方式，40天的这个禁食超度都是人可以去辨认的或者是人可以去操控的一些的作为，以致确保这个人真正的得救。
是，就像刚才那个尸体软硬看他的这个是否得救结果，这个也是民间宗教的方法。
哦，你有类似的吗？
完全是一样的。
哦哦，
就是看你死后你的尸体是软是硬，确定你是不是已经被神佛接走了，等等。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圣经根据，只有看到民间宗教的这种说法。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旧有的眼镜如何的是带进到我们现有的信仰里面来。
嗯嗯，
其实民间宗教呢，它在信仰心态这个得救观里面呢，有特别强烈的这种多样化和开放性的一种需要。也就是说，你必须给我很多的途径，你必须让我能够更多的去有机会经历到。而且呢，还有一个可操作性，就是可行性，我能不能够透过一些方法去把握。这是人的一种诉求了，也是人的一种愿望啊。
嗯嗯，那刚才呢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强调是唯独信心，很强调一种的信心。但孙老师过去的研究或者是认识就发觉呢，中国人对信心这回事呢就特别感觉到难触摸的，就信心是对中国人很难的一种的宗教的经历或者是缺信。那我们怎样可以拉近这个距离，让同胞他去接受一个只讲信心用信去成就的这样一个信仰呢？
我想可能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我们神教我们的信心啊，赐给我们的信心也是带有这个可确据的，而不是那种完全抽象的像希腊似的完全存在着头脑当中的信，它是有这个可行的，可有表现形式的。你像我们看到既有罗马书那种完全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彰显，也有像雅各书那样看到信当中带来的行为的改变。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在生活当中经验和体验的。
谈到这个救恩方面呢，很多我们常常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自己是否得救呢还是很多的疑问的，很多的疑惑的，想问清楚我是否已经得救呢我是否已经重生了，这样似乎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救恩救赎本身呢是一件很难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件的东西。那如果要帮助哈，可能这个传统民间信仰影响很深的这些朋友对自己的得救有一个确认，用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呢？
我想就像我们尝试过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当中，主要从约翰一书来去让弟兄姊妹认识得救的确据，因为那卷书最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知道得救了吗，那么你就必怎么怎么着，你爱父神吗，你就必爱你的弟兄等等。他其实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找到这种确据，而这个是建立在你信神的这个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知道呢，我们的救恩呢其实也是可以找到凭据的，
是，
但这些凭据呢不是在外头去找，
是，
而是神的话语里头呢已经说明了生命改变的一种的形态到底是怎样，你会有怎样的经历啊，怎样的体会的时候，这些本身已经是一种的证明。就算没有这个证明，神话语说你信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是，
我们就因着这句话不再停留在一个怀疑的阶段里头。
其实呢，中国民间宗教呢，总有一种功利色彩啊，就是用三个橘子换八个愿望，这种色彩，也就是说，他想又走捷径，他想用最简单、代价最少的方式来得到他所想要的，所以呢，他往往呢信他所信的和他所行的是分裂的，我想呢，这个是我们要在我们现有的信仰当中要避免的一种现象，不要走捷径，不要呢用一种贿赂神的方法，用一种所谓的可操作性的行为呢来去达到。我们的行为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外露，就是自然的表达，而不是刻意的去做一些可操作性的法事。我出门转三圈啊，我怎么样？这种是其实是很要我们摒弃的。
但就在这种影响底下呢，中国的信徒呢往往还是希望在行为方面呢多有一些依据。
是。
那么你既然给了我行为的依据，完成这个行为呢，我就知道自己得救，或者是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就还是把那个的凭据呢放在一些的行为啊活动上面。
是。所以我讲这个不是没有行为，但是不能过重于依重于行为，不能没有结果，但也不能过重于依重于结果，因为我们的信仰在这此生此世呢还是在过程当中啊，我们不是完全经验到我们完全得赎的那种经验，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个不安，是提醒我们更多的依靠神去更多的祷告，而不是说要完全化解这个不安。
对，
其实这种不安是一种提醒，是让我们更亲近神的一种提醒。其实西方有的时候也会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我得救呢？我发财我就得救了，我有钱就证明
他
成功啊。是，那我们可能呢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怎么知道我得救呢？我做了这些事儿啊，我不吃这个不喝那个，不这个不那个，我不就得救吗？其实这个就是保罗最反对的，在十字架救恩之外呢又加了一些东西。
对对，那刚才提到救恩方面呢，另外呢，救恩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要过这个成圣的生活。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两个个案呢，都是关于呢信徒成圣的那条道路。但原来呢，某些弟兄姊妹所谓的成圣呢，就是要避开一些的东西。譬如刚才说到避开龙，因为龙象征了魔鬼，又避开了一些呢有教的食物，或者跟不信的人呢我们要明显的区分起来，因为跟他们接触呢就令我自己呢蒙污，不能再圣洁了。这种成圣的观念或者信仰生活的观念，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对于圣经的教导的理解的有所偏差，就像上一讲我们提到释经的这个问题，也是从这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圣经呢确实是教导我们和这个不洁不义来分可开，因为圣洁本身就是分开的这个意思哈。但是这个分开我们怎么理解它？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可能我们就采取这种方式来表面化它。其实如果我们看完全的分开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的话，那圣子为什么道成肉身要来到这个不洁的世界，进入不洁的人群当中呢？所以我们可能是对圣经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是有了一些问题。
而且到了一个极端呢，可能就是要跟这个世界完全脱离开来的时候，这个信仰呢不是神希望我们活出的一个信仰。一方面我们要跟世界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向一个不信的世界传福音嘛。你不跟他接触，你完全隔离，你凭什么再说我要去传福音，我去帮助人认识耶稣呢？
对，你看有一个个案就是说他不坐未信人坐过的凳子等等，这个完全是对于诗篇第一篇的一种曲解。其实 诗篇第一篇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是要用一种诗的语言来表达你要和罪隔离、
嗯、
你要和这个罪人的罪隔离。
嗯，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脱离罪人的，那你向谁传福音呢？你那你完全就是旧约以色列人当时的那种啊，什么都不洁净啊，回去洗手啊、
嗯、
特别怕沾染不洁，这是完全是一种对神的旨意的一种误会。
嗯嗯，对。另外呢有一个的问题呢啊，我们常常呢还是收到听众朋友的提问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释的时候也要蛮小心的，就是有关这个龙的那个的象征。那我不知道啊，孙老师过去对这方面那个研究啊，或者你的理解，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的问题，而又令咱们的中国的弟兄姊妹这样困惑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问题啊，
嗯、
在至少这个争议从清朝开始就有类似的这个方面的争议了，也就是说文化和迷信或者文化和宗教的这种争论呢，因为同样是这个符号，这个龙的符号它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含义。那像在中国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它就是中国的祖先啦，有人认为呢它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了，龙的文化，有人认为是天子，它是上帝的在人间的代理等等。其实呢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它背负了很多的含义，那这个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一定要辨识清楚啊，哪一部分是它有着这个宗教意义的宗教色彩的，哪一部分呢是有文化内涵的。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呢，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端看乎他是怎么样的，他的世界观是怎样的。
嗯，
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你说这个龙代表着这些，他还笑你呢。
嗯，
对吗？他认为这是图案，
对，
他这认为这是装饰。那对于一个有着很深民间宗教背景的人，龙可能就意味着不一样。
嗯、
所以我看在教会当中呢，一定要分开这样的一种这种教导，不能草木皆兵，
嗯，
不能把它普遍化。因为对于一个没有这方面概念的人，你硬要教导概念，你实际上等于把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加给他，让他整天提心吊胆。其实我也相信呢，在这个方面圣经有清楚的教导，就是说这一切哈，其实都是就是他跟神相比是差得很远，
嗯，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大得多。
对对。但问题是如果哈，我们发现有两组的弟兄姊妹，一种是很阔达的，不受这一些的什么图案呢、不受这一些的事物所局限的，他的信心的确已经放开了，不被这些限制了。但另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却还是很受这个局限的，对他来说他还是呢步步为营的。那两组的弟兄姊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无需去彼此的去批评定罪，但问题是怎样可以更融洽的去相处呢？大家所看的事物的那个的角度是这样的不同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那封信，著名的罗马书，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和原则。也就是说当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不能够吃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肉从市场上买来可能是祭过偶像的，他们不能吃。而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信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啊，这个神洁净的我们是可以领受的。那怎么样来处理教会当中这个矛盾呢？保罗用的方法就首先你们要合一，你不能因为吃这个问题，吃肉与否的问题呢，你们教会分裂，这个是最大的原则，不应该分裂教会。观点不同可以在教会内来去协调。那怎么样协调？保罗呢就是说你吃的不能看不起不吃的，不吃的不能看不起吃的。而另外呢，信心刚强的要担待着信心软弱的，这个其实都可以从罗马书里面看到，处理这类问题有很好的这个圣经的教导。
嗯，
那对于我们今天在处理龙的问题上，一个教会里面也应该是如此，不能分裂，同时呢要彼此尊重，还有呢就是信心刚强的要担待那个软弱的，为了弟兄的良心的缘故，你要尊重，因为他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觉得这个对他不影响。
对对，但问题还是呢，有些弟兄姊妹想，譬如向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很想电台了或者主持人呢给一个最后的答案，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最后的答案出来，那对他来说他还是心里头不安呢。 但我们就不能抚平这种不安，因为最后我们不能说这个就绝对是或者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里头啊，去了解这件事情，反正那个了解的过程呢更重于那个答案。但对我们的听众来说，他们往往呢就是等最后你说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这点上是一个难题啊，不能够因为这个没有具有一个普遍意义。端看乎呢他对你的影响，比如说我看这个龙我就不舒服，那你就不要把它放在身边呢。有人看着根本没反应，你也不要求他非要出反应不可。其实这里面双方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立场的普遍化，你要尊重对方的那个实际的处境和他的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因为我知道呢这个符号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后面，观看乎你接受的是什么，你接受这个图案还是接受它是一个偶像，所以是不同处理的。
对，
那你要求那个怎么看都是一个图案的那位信徒非要接受它是一个偶像，它具有法力，它具有这个害人的这种能量，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必要的，多此一举，他本来就没反应嘛，对这个。那另外有这个心里面有这种，那他因为他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以前的这个听的故事也好，看的小说也好，看的这个戏剧也好，龙就是这种代表，那他当然会有所这个避讳啊，这个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了影响了，
对对，
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让一个美国人非对这龙产生这种遐想，这个是太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了。但是你对中国来讲，它就有这个意义，有这个符号的这个代表性，所以就完全不同的一个处理。
对，我明白哈。但如果对信徒个别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种不同的观念啊、取向啊、体会。但如果某些教会它的教导就是这样，而弟兄姊妹感觉到。我对教会的教导我有保留的时候，那这个困难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有没有一些的提醒，又可以怎样去疏导呢？
其实我觉得即使是同样一个教会都不能够也不可能存在是什么都一致的，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如果不是的话神在圣经当中写清楚不就行了。对他来讲他肯定知道我们人不可能完全一致，他是让我们在他的信仰当中呢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接纳，要没有这点不一致我们怎么能够完成这个功课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机会，即使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观点，他也要我们彼此在这个教会当中接纳学习相爱的功课，同时呢教会和教会之间呢也要学习这种彼此接纳彼此欣赏或者尊重对方的这种功课。因为有的时候问题就出在于这个教会无限的推动他这个观点，
对，
去其他的地方去
绝对化了这种观点，
对，把那个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看见的教会呢就当做敌人一样，把没有这种看见的弟兄姊妹呢就好像当做一个我能争取过来了他就得救了，争取不过来他就堕就是堕落了，这个是可能是太过于激烈了。
好，就让我们呢都回到圣经真理所说的这种的救恩的基础上，
是，
而且呢也能够呢学习就是在神的恩典基督的爱里头呢怎样的合一，怎样的彼此包容啊，这个是很美的功课，但也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不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哈。那希望弟兄姊妹呢去努力学习。那今天讲了之后，不知道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少了还是多了
可能没变
可能没变所以希望呢你也可以反映一下，可以呢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很乐意的继续的讨论。谢谢孙老师的分享。
谢谢李老师。
好，再见。
再见。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民间信仰》第五讲。刚才李老师和孙博士的讨论当中呢，讲到从清朝开始啊，龙的符号就大行其道。我们教会做教导的时候呢，不应当将它普遍化，因为各处都有各处的例子，不同的情况，个人的理解背景也不相同。我们也常常举例子，在教导文化背景当中有所限制， 所以呢，不容易理解的人呢，会说：“哎呀，龙啊，这是跟圣经的启示录啊，是不是有矛盾抵触？”结果，我们就以今天有的人仍然姓龙，龙弟兄、龙太太，或者是龙老师等等。我们甚至呢，更用轻松的语气说，香港呢也分香港岛九龙区和新界区，九龙里面也有龙字。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将圣经的教导跟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问题呢做一个矛盾的处理。民间信仰式的救赎观导致信耶稣只为了上天堂，以为呢得救是信仰生活里面最大的关注，也因此对圣经关于得救的经文觉得呢是不容易理解，认为太简单太单调而不知所从。在圣经里面呢，像罗马书十章九节和十节有这样的经文：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或者像前面苏老师所提到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想一想呢，难以明白这些简单的救赎经文，原因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好好的去从圣经全面的认识我们的主，他是慈爱的神，又是全能公义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你带领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连五堂的民间信仰的特辑。主，你也使我们能够学习思考，在民间信仰里面的救赎观和成圣观是怎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有不明白的，主啊，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使听众朋友跟我们电台的老师能够有一个顺畅的沟通跟互动，或者借着短信，或者借着良友网站的交流，让我们不断的学习。主啊，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的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你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永生的盼望，不需要做任何外加的动作跟功劳，而是单单信靠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大恩。主，我们学习这样单纯的相信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因此相信，也因此有永生的把握。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因着这个得救的确据，享受得救的喜乐，永生的喜乐，也让我们有能力分享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信而得救有福气，大家都来传福音，传给朋友和亲戚，靠主恩典不要灰心，因人归主真欢喜。